1836年，马丁·范布伦当选为美国第八位总统。他宣誓就职后没多久，美国就陷入一场严峻的经济衰退，各州银行大量发行纸币，价值远远超过银行手中掌握的金币和银币。随着纸币流量的增加，纸币不断贬值，商品物价飞涨，有些穷人甚至买不起食物和日常生活用品。过了没几耐，银行持有的金币和银币就不足以应付兑换纸币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宣布停止将纸币兑换成金币或者银币，并表示这个只是暂时，是逼不得已。此后经济危机继续恶化，金币和银币的兑换暂停之后，很多实力虚弱的州银行纷纷倒闭，勉强维持的银行亦没钱放贷，商家无力偿还银行贷款，同时亦得不到新的贷款，很多工厂被迫关门，大批劳工失去工作。联邦政府本身亦因为银行倒闭损失了$9,000,000，商界认为政府是经济衰退的始作俑者。他们指出，最主要原因就是前总统杰克逊下的一道政令，要求购买政府土地一律使用金币或者银币，不能够使用纸币。这项政令的反对者说，政令引起猜疑，就连杰克逊的一些支持者都认为这项政令应该取消。他们认为这道政令已经有效制止了土地投机的浪潮，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如果再继续下去，只会对经济造成伤害。但是总统范布伦身边的两位顾问坚持建议他将这道政令继续下去，他们认为政令一旦解除，联邦政府马上就会被一文不值的纸币所淹没。政府财政令范布伦好伤脑筋，他一方面希望确保政府拥有足够资金保证资金安全，另一方面范布伦则认为联邦政府没有结束经济衰退的义务，政府无权插手私人经济。因此范布伦决定继续执行杰克逊的政令，禁止使用纸币购买政府土地。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总统范布伦召集国会特别会议。范布伦对国会说，银行界的过量活动和商界的过度交易是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他还提出一系列保护政府的行动步骤。范布伦要求国会推迟将联邦政府的结余资金交给各州，他说联邦政府在跟着下来的一年里面的运作需要这笔资金。他还要求国会通过一项立法，允许政府将联邦资金留给财政部管理，不交给私有银行，这个就是所谓的独立财政法案。反对党辉格党对范布伦的提议表示反对，批评范布伦只是想保护联邦政府置商人、农民和各州的利益于不顾。但是辉格党势孤力弱，未能阻挡范布伦的所有提案，国会最后通过立法推迟将联邦政府的结余资金交给各州。但是同时独立财政法案在辉格党和保守派民主党人的联合阻挠之下无疾而终。第二年范布伦再次提出独立财政议案，结果再次受挫，直到1840年6月，国会才通过立法允许财政部保留政府的资金，范布伦签字生效。美国1837年开始的经济衰退持续了6年，是范布伦第一个任期内遇到的主要问题，但是并非唯一问题。在外交领域内，加拿大和英国发生了矛盾，加拿大的反叛势力两度企图摆脱英国统治，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反叛头领被迫逃亡美国寻求安全。他们发现在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人力和物力，继续他们的独立斗争。他们在美加边境尼亚加拉河一个加拿大岛屿上建立了根据地，用美国船只将供给从美国运过来。1837年12月，加拿大部队穿过尼亚加拉河，扣押了运输供给的美国船只，还打死了一个美国人。加拿大部队和反叛力量经常在船上交火，一些美国人和反叛力量并肩作战。 范普伦为此十分苦恼，他宣布帮助他人争取自由是美国人民的自然感受，但是他说美国人无权入侵友好邻邦。他警告说，任何与加拿大政府作对的美国公民一旦被捕，不要指望美国政府出面帮助。美国和加拿大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缅因州一带美加边境线引起的纠纷。自从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以来，那一段边境就一直存在争议，很多年后荷兰国王同意出面协助划船。他说根据英美两国签署的和平协议，无法判断边境的划分，他提出自己认为最合理的建议，就是将争议地区分成三份，美国两份，加拿大一份。英国接受了荷兰国王的解决方案，但是美国拒绝接受，因为缅因州不答应。1837年英国亦收回成命，加拿大人随即进入争议地区，缅因州州长派兵将加拿大人赶走，并且在那里建筑堡垒，加拿大亦开始积极备战。总统范布伦派遣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赶往缅因。在斯科特将军的调解下，缅因州部队撤出了争议地带，加拿大人亦保证不涉足那片地区，从而避免了一场战争。但是边境地区的美国人对范布伦非常不满，认为他过于软弱，不敢打仗。同时经济衰退，民怨沸腾，大多数人都觉得范布伦以为经济困境负责。美国经济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是因为前总统杰克逊实行的强硬的货币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引起的商人和银行家的反对。但是范布伦拒绝改变杰克逊的政策。范布伦是杰克逊手下的优秀幕僚，但就并不是一位优秀的总统，他无法被人民理解自己的政策。当时的反对党辉格党对这种事态发展十分满意，他们看到了在下届总统大选中获胜的希望。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